白银的涨幅啊，超过了黄金啊，好创下了3年新高。哎，这让原本的投资者，假如错过黄金的话，峰哥，
对，
白银会不会是下一个暴涨的商品？
对，我们都知道黄金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。我多年前进入黄金市场的时候，那一盎司多少钱？1200块，1200块，大家就觉得说，哇，这已经是天价，天险的，要赶快卖掉。现在呢，不是1200块，是2400块，一盎司要2400块。你现在知道黄金很珍贵，你也知道各国的央行都在买黄金当做储备。但是你想不想买？你想买，但你买不买得起？
买不起，
你买不起了，你没法抖啊！因为一盎司已经到4000了，甚至呢，现在讲说这个银楼啊，因为我们台湾的话是用1钱1钱算嘛，每一钱已经要到10000块了。这过去来讲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时候会用到1钱来计算？你去酬谢神明，你要去打金牌的时候，以前1钱大概4000多块、5000多块，你打一面金牌，人家讲说现在幸好黄金的延展性很高，你用1钱还是可以打到一面很大的金牌。可是薄一点，因为现在拿10000多块，那你买不起的话，你怎么办呢？你现在讲说你1钱的10000块。很快就看得到了，只要一盎司继续往上的话，可能2500块，你1钱10000块大概是差不多。那你现在想追，恐怕你也追不起，追不上了。好，那现在来讲说，很多的人之前存金，现在要存白银了。好，过去来讲的话，白银跟黄金都被视为什么？这被视为避险资产。然后呢，黄金带头冲，白银就在后面跟着跟着跟着。可是呢，白银其实它有更多的一个是工业价值，不管你做太阳能，不管你做电动车的这些电池，你都需要白银。所以呢，现在白银已经涨到多少了？29块美金了，所以呢，它14%的一个涨幅，你不管怎么样，第一个你24块、29块，你至少美金大概900多块，你大概还买得起吧？对，你在一盎司在2400块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有点快跟不上的一个感觉了。好，那现在来讲，我们来讲它的涨幅，涨幅14.29%，一路往上啊，那很快的大概就会攻破30块的大关，那攻破30块的大关的话，它应该会有一波新的一个涨幅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它已经站稳了这一条线。那你继续往上的话，那是有很大很大的机会，还向上突破的。好，重点来了，重点黄金大概来讲，谁在买？国家在买，国家的力量你可能比不起国家的力量。然后呢，你白银现在来说的话，他们说涨幅其实也不比黄金差了。再来入口门入这个进入的门槛比较低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呢，还有一个工业的一个价值。你真的不行，你了不起，你倒给工厂。你了不起，你倒给这些有需要的这些新能源的这些做电池的，你大概还有机会来冲一波。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来讲的话，你现在黄金恐怕也是要用抢的了。以前大家是买黄金买一买之后呢，来买白银。你现在恐怕连白银都要用抢的，因为大家都在抢了。现在的世界白银协会来讲说，你现在的白银的缺口到了多少？5000吨。哇，5000吨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呢，做晶片的也要跟你抢。太阳能的也要跟你抢，电动车的也要跟你抢，所以呢，你现在来讲，过去的话，你这个实时的，就是你即时的买卖交易里面，你有各式各样的黄金，好，原料黄金啊，然后还有工业用黄金啊，全部怎么样？全部都卖完了。那卖完的情况之下的话，你就没得买，所以呢，现在来讲的话，大家会去做一件事情，说好，那不然我就进到交易市场里面去，我直接对冲掉可不可以？可是呢，他们现在说，因为买卖交易太热络了，所以呢，白银价格飙涨的情况之下的话，你的保证金从10%到上涨到12%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呢，你要拿更多的钱才能够撬动这一笔交易。以前保证金的话，只要10%，你拿1层保证金，10块可以做100块的生意。你现在拿12块，可以才能做到100块的生意。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太热了，我希望可以降温。可是呢，你这个做法其实是火上加油，因为大家知道说你来调涨这个保证金，就表示这市场后面还有大哥要进场，大单也会进来，所以呢，你这东西，哎，你咋抠变咋离抠，我差那2块吗？我如果知道它要上涨，我一定是继续往下啊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东西涨跌幅的限制也拉高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一波真的要上来了。那你大家讲说，那到底是谁呢？
对，背后是谁啊？
背后到底是谁？不可能是吴家峰跟林玉峰吧？后面就是印度，因为现在来讲的话，中国大陆来说的话，它的经济实力跟经济的一个增长已经稍微缓慢的情况之下的话，印度现在来讲，它一个月哦进口多少？2295公吨。我们刚才才讲的这个世界白银协会预估一年是5000公吨，你一个
快一半了，
就给它干掉了2295公吨。那为什么印度它有需要这么多呢？因为他们预计呢，其实2022-24年的话会达到2000-6000公吨，因为它的发展是持续的，而且呢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莫迪它持续的来支持这个工业的发展，你白银用在什么地方？用在我们刚才讲的电动车，然后呢，用在电池，用在晶片。现在莫迪以前叫什么？制造的印度，
对，
但是呢，他现在把眼光放得更远大了，他现在要做半导体了。你要做晶片，你是不是一定要白银？他是用国家的力量在抢白银，所以呢，大家就知道说后面的大单是谁，就是印度。那印度想当大哥当得起吗？他肯定当得起啊，他的人口那么多，他的内循环就够了。他就说现在来讲的话，要做一件事情，半导体要做晶片。其实我们跟大家讲一个秘密，1980年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日本的半导体倒了，所以受惠到谁？南韩跟台湾的台积电跟联电。那个时候呢，大家没有注意到印度也做了半导体，可惜它失败了，因为它整个基础工业还有电力电网的韧性不够的情况之下，它就失败。失败之后，它就转型做它的 IT 资讯。它那时候其实有一度非常的骄傲，它觉得他们的 IT 资讯非常的强，他们输出了很多印度的工程师到矽谷去。
对，
骄傲了半天，现在发现你还是得做半导体。你看台积电，每个国家都在抢，这时候他就心心念念，那不然你们台积电把张忠谋从德仪从美国挖回来，那我们也去挖一个人，那我们也可以发展我们的半导体啊。去挖谁？塔克尔，他去挖这一个人。这一个人其实他是 Intel Foundry。 我们什么叫 Foundry？ Foundry 呢，就是专业的晶圆代工。其实他之前在 Intel 就是做他的专业的晶圆代工，做 Foundry 产业的，所以呢把他拉回来。所以呢，他现在来讲除了做一般的制造业，iPhone 已经在印度组装了，他们拉了一条生产线，然后一个园区来做。另外来讲的话，他们也要做三个半导体的一个晶片厂，三个半导体晶片厂。而且令人害怕的一件事情是说，他们投了4500亿的新台币要做这个半导体，这里面的话，其实他们已经可以做到多少了？10纳米、9纳米，这已经算是成熟制程里面算是比较厉害的喽。所以后面的谁？后面就是塔克。如果他这个真的有办法做起来的话，他们预估产量是多少？50000片，50000片的晶圆。然后后面还是我们的厂商，包括利晶电，包括其他的这些利晶电的，他们去做这50000片代表什么意思？不是说他们的产能出来而已，而是我有半导体，你们其他的厂商就要过来哦。他不止我们找台湾的这个利晶电，他还去找日本的瑞萨电子。你这些东西把它聚集在一起之后呢，会造成什么一个状况？造成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有晶片，
对，
你日本厂商、韩国厂商、德国厂商，你要不要来我这边设厂？你不来设厂，我的晶片生产出来我不卖你，那你就得来嘛。那你设厂之后呢，你会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我们的实体工业就会起飞。实体工业起飞会有一个什么状况？股价就会起来，大家就会看到希望。你看哦，过去来讲的话，中国大陆股价 A 股稀累累，然后呢港股棒棒棒，连港交所都快撑不住了。所以现在来讲的话，在过去我们讲的金砖四国其实大概都已经褪去光华了，包括巴西，包括俄罗斯，但是里面 BRIC 里面的印度还是上涨的哦，只有他撑得住，因为他自己的市场够大。所以呢，这个印度来讲的话，从2000年以来已经上涨几趴？600%，不是60%，他已经翻了6倍了，所以已经上涨了600%。所以呢，最神奇的一件事情，以前大家只看大陆，为什么只看中国大陆？因为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呢，在宝八什么意思？它的经济成长每年要有8%。你那时候听到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像就是这样，每年8%有多难啊？你看今年有多难？今年如果可以撑到3.5%、4.5%，已经非常困难了。可是呢，印度的经济是每年7%的速度在往上跑。每年7%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它一直翻倍，一直翻，一直翻，大概平均10年就可以翻一倍的一个概念。所以呢，现在来讲的话，他们过去印度他们只会出产什么工程师，所以呢，很多的印度的电影都在讲什么爸爸希望儿子去当工程师，那儿子对这个没兴趣啊，就一直反抗啊，三个傻瓜就是这样啊，甚至发生了一些遗憾的事情，就是儿子会想不开。可是现在来说的话，股票市场好，它代表的是什么？金融环境会好。你不一定要做工程师，你做银行家，跳槽加薪的幅度，你没有30%到40%，不是3%到40%，我们做媒体有3%4%，加薪就偷笑了，人家 都是30-40%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$10,000你要加到1.4万，加到1.3万才去。然后呢，现在有两个行业，这个行业里面有两个，一个是风险长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很注重你要合法合规，所以呢，你要风险控管，你的底薪大概是100万。100万什么概念？100万就是吴嘉芬，你今天来上班，嘉芬姐你来上班，我给你100万。
是。
保障你，然后呢，如果你还有 bonus 的话，还有一些额外的奖金还继续给。另外一个就是交易员，因为他们的这个 IT 产业非常的强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可以用大数据来交易，你可以用量子的一个计算方法来交易的话，也是底薪100万。除了这个股票市场之外呢，你可以看到现在来讲的话，其实他们基础设施一直不停的加强，所以大家讲说印度会非常的可怕，因为它持续的投入这个基础建设。基础建设有两个状况，第一个，当你基础建设下去的话，你会知道，就像台湾有一阵子也是什么台湾前眼角膜，那为什么眼角膜？就是两块地方，我们基础建设下去，基础建设下去的话，我们就业率就会起来，大家有工作有饭吃有钱赚，然后呢，这些钱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股票市场里面，所以那时候台湾前眼角膜的情况，现在印度也看得到。然后呢，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，发展过去大陆是可以说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，因为它在保八嘛。那现在来讲的话，有3.5%就很好了。但是如果它有7%的话，就大概以后未来的希望恐怕就是在印度。那谢金河社长也去考察了，他就说印度市场非常的大，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领导人非常的强势 ，TikTok 说禁就禁。反观台湾这个地方，恐怕就是大家吵吵闹闹，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个方向，找不到路往前走。所以呢，现在来讲的话，是台商要进去30年来最好的时机。
政界、商界、演艺界，跨界揭秘，
重案、悬案、攻击案、拍案惊奇，
新闻内幕、独特观点，
厘清事实，破解谜团。
我是陈明君，
我是李佳明，
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，真相不漏网。